北京长峰医院4月18号发生火灾，29人不幸遇难，他们绝大部分呢是住院患者。这是过去20年里北京发生的最致命火灾。虽然北京官方出面向北京市人民表示歉意，但网络舆论仍然不买账。中午12点多发生的火灾，到晚上8点多官方发布火灾通报，这期间没有一张现场照片和视频进入公共视野。网友问，是什么神秘的力量干预导致这起事故被隐瞒长达8个小时？为什么有大量舆论质疑29人死亡这个数字？在这起重大事故发生后，为什么媒体也在近9个小时以内毫无动静？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提出的问题。第一位嘉宾呢是独立视频人、法学博士张杰；第二位呢是中国政经观察人士秦鹏先生。两位嘉宾，你们好。
观众朋友们好，夏平好。
那么我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我们的秦鹏先生啊，这个刚才前面也介绍，就是说这个事故呢发生在中午的时刻，但到晚上9点左右呢，官媒北京日报呢在发出第一篇情况通报。那么所以现在我们的有网友问呢，是什么神秘的力量在干预导致这个消息呢，这种灾难性事件的舆情通报呢晚了将近8个小时。那么您能谈谈您的看法吗？
对，我们说其实这种神秘力量的话，大家其实也猜得到，对吧？因为对中共来说呢，你既然你掌管一切，那么好事儿你可以把它全部揽到自己身上。那么事实上呢，那么问题和作恶，那毫无疑问也是党干的，这一点毫无疑问的。因为媒体和这种我们说网络，对吧？网信办这一切来讲的话，现在是谁在管呢？实际上是太极大总管，就是他现在是在管着这样的一个意识形态。是接替了，就是王沪宁在管着这些事情。你比如说，在今年的这个2月份的时候，那么《经济日报》它创刊40周年的时候，搞了一个全国宣传部部长的一个会议。然后呢，这个时候太极他就出席什么讲话，要求大家什么什么等等的这些东西，就很明显来讲的话，这个背后是太极。而太极的话呢，大家如果说了解他在北京所干的时候，其实就会知道说，他实际上对北京的这个整个舆论的这种控制，它其实是非常严的。所以呢，这个背后我相信它毫无疑问是太极的这样的一个这种黑手，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神秘的力量，所谓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做法，它在遏制着整个的这种媒体的报道，整个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安排的一切都是它在背后。那么它现在呢，我很多人可能没注意，它现在呢是作为这个政治局常委在主管的就是中央办公厅。那么很多人认为他只是个兼职，其实不是。在我来看，他其实是把整个的办公厅已经是提了一个整个非常大的一个这种格。因为对于习近平来说的话呢，他这个中办实际上是他通过这个方式再去指挥他从上到下的各种各样的这些事情的这么一个这种枢纽。在过去来讲，这个中办呢就跟我们说普通的一个办公室和其他中宣部啊等等，它看起来都是一个平级的这么一个状态。而到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整个结果，到太极来管理情况下，它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像清朝的时候那样的一个这种军机处，就是太极相当于充当了军机处的这样的一个首席的王公大臣，管着整个所有的这些相关的这些事情，所有的习近平的这个指挥各个小组，指挥各个各样的这种事情，其实都是在透过太极在去管的。所以呢，一方面我说这个整个的这一次这种神秘的这种力量，其实是太极在指挥的。另一方面的话呢，他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是一直在有一个判断，说呢，在过去我们说整个这种当大太监，对吧？懒政的时候，可能就会倒过来去削弱这种皇帝的这种权威，甚至的话呢可能倒过来对皇帝不利，然后呢推翻他，或者是搞出一些其他事情来。所以对于太极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喜欢什么事都管的做到极致的这么一个人，看起来他在经常是去向习近平效忠，但是呢我认为他未来的话呢去折腾习近平的这种可能性也是非常大的。
这个我们的秦鹏先生啊，批评啊蔡奇这只黑手啊。那么我们再看看，啊，我们的这个啊，网络上的舆论怎么看啊？中国数字时代呢，他编辑了一位北京的编辑的话啊。这个北京的编辑怎么说呢？他说这个最可怕的呢，不是29个人的死亡啊，而是8个小时的沉默啊。前者是意外失职，后者是蓄意而为啊，全力以赴，肆无忌惮地炫耀自己的社会的控制能力，把我们当聋子、瞎子、傻子和没有出息的臣民。所以这样一种啊，就是解读，就是官方啊，他这么大的一个事件啊，他8个小时以后再去通报呢，被解读为是一种肆无忌惮地炫耀自己的社会控制能力。这个观点啊，张杰博士你怎么看呢？
对，我觉得他说的很好啊，就是说为什么会出现8个小时的这一种啊沉默期？事实上呢，这个幕后的黑手啊，刚才秦鹏先生已经说了，我认为这个黑手不神秘，他一直存在，从中共建政以来就一直存在，他就是中国共产党。这是目前呢，就是啊，因为习近平强调党领导一切，而在邓小平时代，是从毛泽东的集权主义退回到后集权主义，给这个社会啊有一定的空间，人民可以发表一些言论，并且我们的宪法啊，82宪法也明确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权，我们的关于行政公开的条例也明确规定重大的事件必须及时向社会公众公布，所以中共是最大的违法者。他强调依法治国，而结果是他最大对中国法治的损害，导致形成了今天的无法无天。这个沉默期是非常可怕的。大家可以想象啊，将心比心，如果你的父母亲人住在长峰医院，8个小时你不知道他的生与死，并且你查遍网络没有任何信息，这是一种对人民的犯罪。这是一种对人民的恐吓，人人感觉到生活在这个国家是非常黑暗，因为你连父母的生死你都不知道。所以在这种情况，我觉得观众的说法是很正确的。这其实也印证了啊，这个之前任志强先生他所说的，在2016年说的话，就是当所有的媒体都有了信，人民就被抛到了一个不知道的角落。没有人关心人民。习近平反复强调，中共反复强调不忘初心，人民至上，人民就是江山。当然共产党也说漏了一句话，就是共产党是打江山坐江山啊，打江山是人民，那就是打人民了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你言论全部被封死的情况，事实上这个社会就是一潭漆黑，人们不知道未来啊，这一天会是什么？那么大家可以想，如果我住在长峰医院，那么会是什么样的状态？所以这恰恰戳破了一个谎言，也就是以人民为中心。而现在就是20大以后，习近平就宣布所有的以党为中心，人民只是人矿。
这个观众啊，这个网友评论就是这个社会控制能力啊，这次大火事件得到了几乎完美的一个体现啊。你看有一位网友叫江湖小吴，叫鱼龙杂技啊，他说通报之前1个多小时呢，曾有4篇啊平台发了一条北京长峰医院起火，众人躲空调外机逃生这个报道啊，只是再去看的时候呢，都已经404了。就是这个也有一些媒体呢，这个自媒体啊，这种平台呢，想去关注，但是它严密的这个网络舆论控制之下呢，啊，大家啊看不到啊。那么下一个问题呢，我们想关注就是关于这个媒体啊。那么这个事件呢，前面我们批评的是政府啊，它的8个小时这样一个延缓的这个通报。那么看媒体啊，这个微博号朱星啊。朱仲新上线啊，这是我中国的微博上面找到的这个啊网友的评论。他呢援引了一位匿名网友的一个信息，他说呢，人们从官方通报中才得知事情的发展， 这是新闻史上的奇迹啊！他说这是新闻史上的奇迹。如果我承认新闻史已经终结，那所有的荒唐都可以理解啊。那么这个是这个朱仲新上线。那么还有一位这个啊，这个中国数字时代呢找到的这个评论就是说呢，一位早已被时代淘汰的资深媒体人写道，只用了八个小时就让我们看到政媒融合现在已经完全昂首阔路新时代了。他用了一个政媒融合啊这么一个概念。所以说呢，我想听听我们的秦鹏啊先生啊，你怎么看这个媒体这一次也如此的乖啊，这个也没有任何的声音。
其实这几年的时候，就是整个过程中啊，这个媒体在遭到了一个全面的整肃和全面的一个这种扼杀。那么在这个疫情就是新冠病毒这个疫情爆发的时候，大家注意到就是当时呢是有一些媒体敢于讲真话的，对吧？像这个财新网还有其他的，有一些什么第一财经啊等等的，有一部分。但是随着这个整个说要搞疫情溯源的时候，那个习近平下令，对吧？这个作为钟南山去出面说整个疫情呢是爆发于中国，但是呢病毒不见得产生于中国。这个之后的话，其实这些媒体大家就注意到全面的这个收手了。那么在后来的时候呢，大家注意到其实在背后他们这些媒体是遭到了一个全面的这样的一些这种整肃和要求的。所以呢对于说中共来讲，说这个叫党管一切，那么他当然就包括的话呢党管媒体，然后呢这种所谓的叫政媒融合进一步加强。对于大的这些新闻事件，那么中共其实一直是由这个要求很严的，比如说是由新华社央视人民日报这些出面他才可以做到允许发布，其他的人的话呢是不允许做出这种调查的。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类似钱建旅事件，还有这个胡金宇事件，都是这个新华社人央视在背后来去造一起呢和当地的这种警方来去造一个假案子，然后呢让这些全国的媒体去转载。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党呢是彻底的把这些这种触手伸展到了这些大的这些新闻事件，所有的这些事件里边，彻底的去搞这种党媒融合。我觉得这个是整个这种变化。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觉得就是长风医院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些事情，这里边呢恐怕除了这之外，可能还有这个中共的这个权贵在里边是有关系。比如说这个长风医院它本身是一个新三板的上市公司，那么我们知道说上市其实不那么容易的，对吧？所以这个里边有什么样的一些这种高层的力量在帮他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问号。另外一点呢，他这个医院失火之后的话呢，消防队他距离只有几百米，那么等到事发的时候消防车他进不去，是因为这个医院有个铁架子卡住无法进入，所以呢只能搭普通梯子去施救。这个其实在整个我们说在中共这个体制里边是非常罕见的。为什么呢？这个如果说搞过这个企业的人知道，那么消防队这个力量实际上是很强大的。因为如果你搞一个新的楼装修或者出现什么问题来讲的话，那么消防一出面，他可以罚了你倾家荡产，或者是把你搞的整个就彻底关门，他是可以一票否决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我们说人命关天的一个地方，难道说平常的这些人不敢来去视察吗？难道他没有说进行过这种发现这些问题吗？我觉得恐怕不会，而是呢这个背后的力量恐怕也是很强大的。所以呢对于消防在这个医院里边呢，它没有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我觉得这个背后的话呢，除了我们讲说一般的就是党要严格的控制这一切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惯性，或这样一个这种黑神秘的黑手力量之外的话呢，恐怕还有背后呢它当地的和整个这种里边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权贵和相关的这些部门有很深的一些勾结，才导致呢说整个它的这种影响力也是比以前要大出来很多。
这个鉴于这个党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在以往的这个灾害事件中啊，这个播报的这个死亡数字的信誉呢不佳啊，那么这次呢，当啊这个死亡啊21个人数字变成29个数字的时候呢，那么就有网友说啊，长风医院火灾死亡人数被修正为29，29是个神奇的数字啊。 那么为什么这个29这个数字呢，如此的让这个这一次的公共舆论呢啊怀疑？我们听听张杰博士的意见呢。
嗯，对，因为29啊跟21它中间有个跳跃啊，所以为什么突然就上升了这么多呢？并且因为你那个消防去救治的时候，如果说已经是出现问题的人，他这个数字并不是很难啊去统计。第二个问题呢，可能是这个29跟中共的火灾啊这种灾难的定级有关。我不能突破这个数字，突破可能就是一个重大的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事故，所以他会啊控制。中国的官媒这个数字啊是历来造假。啊，中国的统计数字连李克强总理都不相信，所以李克强有自己的一套对经济的统计方法。我们可以看到在啊武汉的疫情期间，当时多少人感染多少人死亡报的数字都是非常低的，但是呢新官上任以后，就是原来的市长是省委书记被免了以后，后面的习家军上位以后，马上数字就翻，一夜之间翻。他说了，是因为统计标准问题，啊，到现在为止，我们可以说中国人到底在疫情中死亡了多少人，我们不知道，啊，到底有多少人感染，我们也不知道。在去年十二月底突然放开管控以后，几乎按照外媒的报道，90%的中国人都感染了，很多老人坐在家里也被感染了。啊，但也有人按照模型的统计，那是上百万人死亡，但是在中国的大概就是几万人，所以这个数字中国历的官方历来造假，叫官出数字，数字出官，一切党领导一切党伪造数据，这是一个常识。如果你作为一个经济工作者，你去相信中国统计局的数字，你不跟他去打折，那肯定就会出大事啊。同时呢，也要说明，就是其实你无论是21、29，中国老百姓还是不相信。原因是什么？因为你控制舆论的结果，就会导致中国掉入了塔西佗陷阱。中国人对官媒，你无论你怎么说，我就是不相信啊！我认为这背后肯定还有更多的问题。这就是你屏蔽信息、封锁信息所造成的恶果。同时我还要说，目前你这种举报，你这种风声鹤唳，你这种新的文字狱，你看起来可以短期收到一定的效果，当中国人他根本就没有了任何知道真实情况的信息，他会怎么办？他就会去上外网，就会去翻墙，所以外来了解事情的就会越来越多，没有办法，这是人的本能，这是一种安全的需要。在同时他就会传递谣言。我们可以想象，在20大之前，习下礼上为什么在中国那么多的热潮啊，很多老百姓相信郭文贵，为什么那么多人去听他的视频，看他的视频，原因是对这个政府的失望，我不相信你。所以这样一来，相反，中共面临着更多的新形势、新啊挑战。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是他自己造成的。
这个刚才张杰博士提到，就是这个数字里面跟这个事故的认定的等级有关系啊。实际上，这个我查了一下，就是说，如果这是30个人的话呢，那就要由国务院去调查了。那么就是该李强去查这个北京市啊。所以说他把它放到了29。29这个数字等于这个事情调查就是北京市的事，这里面有个很大的这么一个差距。另外这个上一次呢，就是这个郑州的那场啊特大的暴雨灾害呢，最后是国务院出来发那个调查的结果，最后发现什么呢？郑州市的死亡啊，这个啊人数呢是380个人，而郑州市瞒报了139个啊，上调幅度达到57%。等于说他有半数的这个死亡人数呢被郑州地方当局给隐瞒了啊。那么我们关注了这几个问题之后呢，我们再看看我们的这个油管的网友的言论啊，那个点评，看这个第二个问题怎么点评啊。那么点评的话呢，我们再请我们的嘉宾来这个再评论啊。那么 第一位呢叫 Dog Chai 啊，这个网友呢是推特网友，他说呢，啊，北京正午发生的这样一个啊火灾呢，被及时的扑救，造成了如此大的伤亡，而且在中国啊特有的某种神秘力量的干预下，啊，这种火灾被隐藏了八个小时啊，他也提特有的神秘力量的干预，啊，看着这个神秘力量被关注过还不止一个两个人啊。甚至患者的家属都不知情，全网的混乱呢，不只是因为他们一贯以来的撒谎和掩盖，而是因为公然侮辱民众的智商，以及他们为了胆性而丧失了人性啊！这是一个点评。那么第二个呢，叫仙人掌的，啊，这个有点意思，我待会儿请我们的嘉宾点评一下啊，就说这场火灾背后呢，有它的原因，官方迟迟不报呢，是怕这是敏感话题，怕爆发群众抗议，乌鲁木齐火灾爆发了白纸运动，就是一个具体例子，这是预防万一。那么秦鹏先生你怎么看啊？这个事件让北京当局回来想起了乌鲁木齐的那个事件，那么后面呢引发了这个白纸抗议，这个有关联性吗？
我想这个网友的话呢，他应该是说呢，就是当这个事件的背后的这样的一些原因暴露出来之后呢，人们很容易就上升到说是你的这个体制不行，是你呢整个的这种管理有问题，而不仅仅呢是把它当作一个个体的独立的事故。这一点上来讲的话呢，这个网友看的我觉得也是很对的。对于因为很多事件背后的话，在中国其实可能都会涉及到说这个官员的这种官商勾结，对吧？或者呢是官商作恶。或者呢是上边的这样的这种压制带来了更大的这些危机，比如说我们讲这个疫情问题，包括呢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长风医院，那么据说的话呢是跟就是院领导和下边的这样的一些有个别员工发生了这样的一个纠纷，然后呢那个院领导来讲呢就派人把这个那个员工的这个女儿给绑架了，结果呢绑架的这个就是他帮着书记帮着这个院长这些人去绑架的这个人呢，把那个女儿还给强奸了，所以呢导致了这个人的话呢就是报复性的整个去纵火，这是网上在传的这样的一些消息。那么如果这些事件真的是像网上说这么说的话呢，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共的这些书记们他其实是完全是目无法纪去干各种各样作恶的，那么大家也就会去想到说，哎，那我们这边的这些书记也这个样子，对吧？那么其他地方的书记也都这个样子，你就会发现呢，当然大家就会把这个矛头对准谁呢？对准这个中共的这个体制，中共的这样整个这种中央的这样的一个不管和纵容，甚至的话呢是大量的去肆意的去养这么一批这种邪恶的这个力量，所以这个整个就会类似爆发出来更大面积的一个抗议，然后呢也像这个刚才呢我们谈到的这个网信办去
侦查这
种涉事言论的时候，
秦鹏先生啊，我们打住了，
带来这么一个状态。
秦鹏先生，秦鹏先生，我们需要停住了啊，这个时间的限制。那么今天这个我们的嘉宾的这个点评和网友的观点的这个点评呢，我们就到此打住。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法律博士啊张杰和政经观察人士秦鹏先生呢，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嘉宾呢在节目中呢发表呢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